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八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德仁备有自己所编写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好，今天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八课当中呢，我们要谈二章十四节一直到三章三节，题目是做俘虏的基督徒，做俘虏的基督徒。我们上一回提到二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我们看到了保罗他生命当中的软弱，虽然神给他开了传福音有果效的这样的一个门，但是因为保罗没有遇见兄弟提多，他心里不安，他心中很恐慌，以至于呢就离开了特罗亚往马其顿去了。就叙述而言呢，一直要到第七章第五节保罗才会再次提到他到了马其顿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在二章十四节保罗开始有一个转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提到他心里不安，提到呢他心中有所焦虑，因此到了十四节这种不安的处境呢也是保罗生命当中苦难的一部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在思想上有所连贯，他就连贯到了那么像他这么一位在苦难里面甚至有所软弱的一位基督徒，他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服侍者呢？保罗从二章十四节之后就开始转到了以做俘虏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定位来思想一位服侍者他是何以能来服侍神。好，在今天要谈到二章十四节到三章三节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回哥林多后书第七课。第七课我们提到二章五节到二章十三节，提到的主题是因爱而改变。上一次我们看到保罗原本答应要到哥林多的行程改变了，而这个改变导致他个人诚信的改变，也使得教会的对他的一些反对者呢找到机会见缝插针的来攻击他。在二章四节保罗写了一封信，他很难过很严厉的来要求哥林多教会要对教会的犯错者采取处置的行动。然而从二章五节到十一节当中，我们却看到保罗似乎改变了，而他的改变不是因为他个性上面的善变，他一切的改变都是为了爱。保罗他落实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保罗是因爱而改变。在二章五节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我们看到保罗很含蓄地提到那个犯错者，那个首脑，那位问题人物，若有叫人忧愁的，原文是单数。而那个问题人物呢，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 保罗不愿意因为说话说得太重而让弟兄姐妹忧愁，而让弟兄姐妹痛苦。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保罗跟教会的关系是一种情感与共的关系。第六节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这边众人两个字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字。教会的处置行动是一个整体的行动，这个众人呢是多数的人，也就是多数的人呢，教会整体采取了一个处置的行动，而不是只有教会的 leader 或是某几位弟兄姐妹在处理纪律问题，而其他人是袖手旁观。不是的，奥古斯丁说，面对罪恶保持沉默也是一种罪，甚至于是一种更大的罪。因此也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体的，面对纪律的处置也需要有这种整体来一起来处置，而不是呢想要做好人不想做坏人。关于纪律的执行，哎呀，我最好不要碰，还是给别人去处理好了，不能这样子。教会的处置行动必须是一个整体的行动，就像夫妻在管教孩子，当父亲在管教孩子，如果母亲在旁边袖手旁观，或是母亲在旁边唱反调的话呢，这样的管教呢是一个有破口的管教。再来，哥林多后书二章七节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我们看到责罚呢需要有所分寸，当一个人悔改了，我们需要来接纳他。所以上一回我所分享的第一点是，爱的表现不只是责罚，也是赦免与安慰。爱的表现不只是责罚，也是赦免与安慰。当我们面对犯错者予以纪律的处置来责罚他的时候，当他悔改认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用坚定不移的爱来赦免他，来安慰他，来爱他。所以第八节就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心呢，原文就是坚固的爱。这个坚固的爱乃是，我们要回溯到他还没有犯错以前的，我们对他的那种爱，不改变的，不稀释的，坚固的来爱他。再来第九节也让我们看到，信徒在面对教会处理纪律的时候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顺服。第九节说，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当教会一旦决定了纪律的处置内容，弟兄姐妹呢就应该顺从，而不是在台下呢搬弄是非，扯施行纪律者的后腿。第十节，第十节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这里保罗再一次强调，如果弟兄姐妹顺服，也顺服爱的表现不只是责罚，也是赦免跟安慰的时候呢，保罗一样的会表现出，当保罗再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保罗也是表现那种赦免的实际出来，并且保罗说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保罗的施行赦免也是为了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十一节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当你我在教会里面不饶恕的时候，就是给撒旦留地步。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学习彼此饶恕。要记住，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就是请撒旦进到教会里面来，成为教会的破口。第十二节、十三节，保罗提到他生命的软弱跟挫折。保罗到了特罗亚，而且呢，那也是一个传福音很有果效的地方，主给保罗开了门。但是保罗因为他没有遇见兄弟提多，他心里面就不安，他心中就焦虑，于是竟然放弃了一个这么好传福音的地方呢，就往马其顿去了。第二点我所分享的，在上一回我所分享的是，爱不是假象虚伪，爱是坦诚相对。 保罗没有再建构一个虚伪的勇者的画像，好像他不曾跌倒，好像他没有挫折，好像他没有任何的软弱。不是的，保罗愿意把假象虚伪的面具给拿掉。在12、13节当中，保罗以爱和弟兄姐妹坦诚相对。保罗不是神，他也是人，但是呢，他所不同之处是，他在软弱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可以靠着福音再站立起来呢？14节以后呢，会向我们说明的。好，我们请预备好笔，也预备好纸，我们待会儿呢就要马上进到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到3章3节，做俘虏的基督徒。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今日深刻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8课。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后书，先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14节到3章3节。哥林多后书第2章14节到3章3节。我们翻到之后呢，一起来读2章14节，请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上帝，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之前呢，我们看到2章12节、13节那里呢，保罗提到了他在特罗亚沮丧的经历。可是14节开始，保罗就突然向上帝来感恩。显然呢，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保罗为什么要向上帝感恩呢？因为14节是一句相当关键的句子。保罗说，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夸胜这个希腊文呢，在近代的学者里面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其实夸胜这个字呢，就是做俘虏的意思。因此保罗在描述这句话的时候，他出现一个画面，就是当罗马将军打胜仗之后凯旋归来的时候呢，保罗是列在这个凯旋队伍当中的俘虏。因此现代中文译本对于2章14节的上半句呢，就是说他时常率领我们，使做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他凯旋的行列。另外一个译本新译本呢，也译成他常常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换句话说，如果上帝是元帅，他率领着这个打胜仗胜利的团体进城的时候呢，将军在最前头，官士兵在后头，而在官士兵的后面就是 打胜仗所掳来的这一些俘虏。而保罗说我们其实是俘虏，如果我们生命可以得胜，可以打胜仗，请问俘虏可以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有没有功劳呢？一点功劳都没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因此保罗在12节13节提到他自己的挫折跟软弱，没有关系，即便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就好像是俘虏一样，我们靠着福音我们得胜，我们可以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不是因为我生命累积了许多成功的元素，不是我生命里面累积了很多功德的美好，我可以得救，我可以得胜，都是上帝百分百的恩典。接下来14节的下半句说，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背景的典故。原来在罗马他们凯旋的行列当中，有的呢会用鲜花编成花环来庆贺这些军官兵呢他们的胜利，而这个鲜花所编成的花环就会散发出香气。此外呢，在罗马凯旋的行列当中也有香炉焚香这样的一个传统，香炉焚香会发出香气来。而保罗借由这个背景来表示，保罗他自己就像是一个随身带着这个香炉或是鲜花编成的花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保罗所到之处都散发着香气。什么香气呢？就是因认识基督而特有的香气。15节16节保罗就进一步的来说明这一种香气。15节保罗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第15节的基督这个馨香之气呢，跟第14节的这个香气原文是不同的字。15节所说到的这个馨香之气呢，它所指的是一种传福音的果效，而传福音是有果效的。这种果效不管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果效。16节就进一步的在说明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也就是保罗他好像是带着鲜花的花环或是拿着香炉在散发那个香气的人，而这个香气呢，而这个基督馨香之气呢是有果效的。当保罗传福音给一个人，这个人接受了福音，在他身上就产生了果效，这个果效就是呢，他就成了得救的人。相反来说，当保罗传福音给一个人，那个人拒绝了福音，而这个拒绝也产生了果效，那就是他就成了灭亡的人。因此有人说传福音没有果效，其实你传福音是带有果效的。当人接受他就得救，当人拒绝他就灭亡。因此透过以上的经文14节15节16节，第14节呢，我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做俘虏的得胜官。如果我们可以得胜，如果我们服侍可以有一点果效，如果我们可以来继续的服侍神，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功劳，我们在凯旋的队伍当中只是俘虏，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得以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不是我们有本事打胜仗，不是的，而是神白白的恩典给予我们。因此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侍奉可以有果效，不需要骄傲，而骄傲呢就代表我们不懂什么叫侍奉。再来透过15节16节也让我们看到第二点，那就是传福音的侍奉都是由果效的侍奉，传福音的侍奉都是由果效的侍奉。再来我要分享第三点，就是第17节。第17节保罗说，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为利混乱这个希腊文呢 Cape Leontes， 它是一个古老的字，它是由 Capelos 这个字来的，也就是为利混乱这个希腊文，它是由叫卖的小贩这样的一个字来的。而这个从事小本生意的买卖的小贩呢，在当时有趣的是 Capelos 这个字呢，这些小贩为了要得到利益，常常会把最好的水果摆在上面，然后底下藏了一些坏的或是烂的水果，以至于这个字后来的用法就被用在掺混这样的一个意思上面，掺杂这样的一个含义上面。比方说其实是一本在旧约圣经当中用希腊文来翻译的版本的圣经当中呢，就把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二节就用这个字呢来指生意人把酒掺水这种不诚实的贩卖的工作。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为着个人的利益而稀释了神的话。圣经新译本把这句话翻成为着图利而谬讲，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成把神的信息当作商品叫卖，当代圣经的译本把它翻成为了牟利而把上帝的话语拿来胡说八道。我们不应该是为利混乱神的道。有一些人喜欢在读经的时候光挑自己喜欢的经文来读，自己所不喜欢的经文呢就视而不见，或是传道人只传讲一些安慰劝勉弟兄姐妹喜欢听的经文，鼓励弟兄姐妹成功如何创造生命的巅峰，而不讲舍己，不讲罪，不讲十字架。这些都是为利混乱神的道的例子。保罗在第十七节说他乃是怎么样呢？乃是出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刚好相反，保罗面对上帝的话语有一颗诚实的心。什么叫做面对神的话语诚实呢？我不单挑我所喜欢看的经文，我不面对神的话语断章取义来趋炎附势，我是用神的话语来指导我的人生，而不是用我的我行我素来寻找经文附和。因此我第三点所要分享的是诚实面对神的道，而不是为利胡说八道，为利乱七八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三节。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好，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一到三节。保罗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在三章一节当中，表面保罗好像在否定推荐信，但是呢，其实保罗在新约当中，包括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节、使徒行传九章二节，保罗都曾经写过推荐信。罗马书十六章一节是最明显的，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而保罗过去可以容许写推荐信，为什么三章一节却着是今非了呢？其实在解经上面遇到如此矛盾跟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别的思路来做解决。圣经没有矛盾，有矛盾的是人。原来三章一节呢的背景分析很重要， 当时有许多的假教师，他们就带着假的推荐信来到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们说他们有彼得的推荐信，有约翰的推荐信，有使徒的推荐信而来的。虽然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但是保罗的权威如果跟使徒们，跟十一位使徒们相比的话呢，保罗没有亲身跟过耶稣。这也是保罗面对他自我的权威的一个尴尬之处。而当时就有假教师带着推荐信，当然是假的推荐信呢，来到教会里面炫惑弟兄姐妹。所以三章一节，保罗不是在反对人写推荐信，保罗所反对的乃是那些名符不实的虚假的推荐信。三章二节，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第二节当时来说是相当震撼哥林多教会，推荐信都是有名望有权威的人所写的，可是保罗竟然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保罗的推荐信。我们在第一课当中就有提到，哥林多教会的组成分子大部分是下阶层的民众，而保罗说你们这些人呢，是我的推荐。在这里看到我要分享的第四点，原来真正的推荐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而不是权威。真正的推荐不是权威，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保罗说，我不用别人的推荐信，我过去跟你们花了18个月的时间生活在一起，保罗用18个月的时间来建立哥林多教会，而你们就是我最好的推荐，我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你们都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家人，在伴侣，在孩子，在我们亲人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真正的推荐不在乎权威，真正的推荐在乎日常生活。第三节保罗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在这里保罗提到几件事情，他提到我们都是一封活的推荐信。作者是谁呢？作者是基督。那么修成这个希腊文呢， diakonephesa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传送的意思。因此三章三节借着我们修成的意思是由我们传送。保罗采用了当时文士这样的一个职务的画面，就是文士一点一画很小心的把旧约圣经呢抄写传送到纸卷上面。三节继续说，是用什么写的呢？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是圣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都是一封活的推荐信，作者是基督，文士是保罗，你可以说是传道人，借着传道人忠实的传送着神的话语，而圣灵呢，就将之写在我们的心里。在这里呢，保罗也应用了以西结书36章26节到27节，还有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3节所提到的旧约的应许，来提到那个应许呢，已经应用在新约的时代，那就是你我的生命是一封信。当我们每一回有机会听着传道人在传颂着，在传讲着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当思想，我们生命的白纸上面写了什么？我们是否求圣灵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写满在我们的心上？还是我们听到时心不在焉，鸡同鸭讲，心纸上一片空白？因此我最后一点所要分享的是，你我的生命都是一封活的推荐信，期盼你我在这封生命的信上写满了上帝的话语。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